主耶稣，我们一想起你怎样呼召亚伯拉罕，叫他出了加勒底的乌尔，我们不得不承认，主啊，在这一个人的身上，你完全得到了荣耀。主，因为你叫他丢弃一切属地的残累，当他离开加勒底的乌尔的时候，他乃是面向一个荣耀的将来。主啊，他为着你的应许要进入迦南地，他肯付上许多的代价。主，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是我们信心的祖父。主啊，我们看见他，主啊，这是我们信心的祖宗。因为在全地没有一个人懂得信心所能产生的力量的时候，这一个人他完全跟随你，主，在信心里面跟随你。主，虽然看不见你所应许的迦南地，也没有踏上那条路，主，但他仍旧认为你所说的话是真实。主啊，这一个信心何等的了不起。主，今天早晨当我们再来回顾他以往的历史的时候，主，今天叫我们里面也得到造就。主，若是我们里面没有信心的，今天早晨求你把信心给我们。若是我们里面略有一点信心，主，求你叫我们信心更加坚定。主啊，感谢你，你为着我们的软弱常常设立各式各样的约。主，今天早晨再接着你自己的儿子为我们所立的约，保证我们信心所要得到的果效，就是灵魂永远的救恩。主啊，并且意味着这一个救恩的丰富，我们献上感谢。主啊，感谢你从我们得救到现在，在基督耶稣里头的丰富从来没有短缺过。主啊，今天早晨我们把荣耀感谢归给你。主，你顾念我们，你就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主，我们把感谢赞美归给你。我们肉身的需要你是怎样照顾，我们灵里的需要，主啊，那一个更大更真实的需要，就是外面的世界所永远不能填满的需要，今天还是靠着耶稣基督，并且在圣灵里面你再来满足，再来供应。主，我们今天凭着你自己的信实来侍奉你，我们也要在信心的立场里面相信你的话是永远真实。主，今天早晨求你用你的油膏抹这个聚会，主，叫神的儿女在这里看见人肉眼所不能看见的事情，叫我们在信心里面看见你所启示亚伯拉罕的这一切。主，我们就这样依靠交托仰望，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名， Amen。 今天早晨我们要读一个题目，就是关于割礼这件事情。所以我想我们最好还是先从圣经里面来读一些，好叫我们明白一些可以说一些作为我们交通的根据和事实的基础。我想我要请弟兄姊妹们先读罗马书第四章，我们虽然写的创世纪十七章，但是我们先读罗马书第四章。在新约里头，罗马书就是使徒行传之后的第一本保罗的书信，在我们新约两节的是213页，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第四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十二节，弟兄姊妹们请大家跟着一起来读。罗马书第四章第一节，如此说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凭着肉体得了什么呢？倘若亚伯拉罕是因行为称义，具有可夸的，只是在神面前并无可夸。经上说什么呢？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正如大卫称那在行为以外蒙神算为义的人是有福的，他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如此看来，这福是单加给那受割礼的人吗？不也是加给那未受割礼的人吗？因我们所说亚伯拉罕的信就算为他的义，只是怎么算的呢？是在他受割礼的时候呢？是在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呢？不是在受割礼的时候，乃是在未受割礼的时候，并且他受了割礼的记号，做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因信称义的印证，叫他做一切未受割礼而信之人的父，使他们也算为义，又做受割礼之人的父，就是那些不但受割礼，并且按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未受割礼而信之终极去行的人。这一段话有点结结鳌牙，有点难读，因为他很长的一个名字叫做受割礼之人的父，又叫做未受割礼之人的父。 我们今天是要讲隔离在属灵的意义上面，但是这个名词我希望不会成为弟兄姊妹们的拦阻。其实它很简单，就是有一部分人是受了隔离的。保罗说这样的人亚伯拉罕是他们的祖宗，那么另外一部分人没有受隔离，但是信神的这一部分人亚伯拉罕也是他们的祖宗，因为亚伯拉罕在信心的原则里面一样做了他们的祖宗。为了我们明白保罗所讲的这段话的根基是什么，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创世纪第十七章。我们有意先读罗马书第四章，是因为要把主题点明。在新约里面，保罗就说神做了亚伯拉罕的神，而一切在亚伯拉罕的肉身里面所得着的那一个果效，就是从神那里所得到的割礼，作为亚伯拉罕子孙的记号。同样的，亚伯拉罕在信心里面所得着的，也就是那些所有在信心里面跟随亚伯拉罕脚中的人，也成为亚伯拉罕属灵上面的子孙。今天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创世纪第十七章，我们就从第一节读到十四节。先从第一节读到十四节，还是请弟兄姊妹们打开一起读，在旧约圣经第十六页，创世纪第十七章第一节。亚伯拉罕年九十九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亚伯兰伏伏在地，神又对他说，我与你立约，你要做多国的父，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也必做他们的神。神又对亚伯拉罕说，你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这就是我与你并你的后裔所立的约，是你们所当遵守的，你们都要受割礼，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证据。你们世世代代的男子，无论是家里生的，是在你后裔之外有银子从外人买的，生下来第八日都要受割礼。好，我们继续读下去。你家里生的和你用银子买的都必须受割礼，这样我的约就立在你们的肉体上，做永远的约。但不受割礼的男子必从民中剪除，因他背了我的约。我们继续读二十二节到二十七节，同一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七节。神和亚伯拉罕说完的话，就离开他上身去了。正当那日，亚伯拉罕遵着神的命，给他的儿子以实玛利和家里的一切男丁，无论是在家里生的，是用银子买的，都行了割礼。亚伯拉罕受割礼的时候年九十九岁，他儿子以实玛利受割礼的时候年十三岁。正当那日，亚伯拉罕和他儿子以实玛利一同受了割礼，家里所有的人，无论是在家里生的，是用银子从外人买的，也都一同受了割礼。好，我想割礼两个字是不需要太解释的。你知道中国人是礼义之邦，所以什么事情都加上个礼字，割礼也有一个礼字。其实割礼的意思就很简单，就这么割一刀。那么我想这件事情也许对很多人是有很多的很容易引起兴趣，因为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事情。那么在旧约里面，在新约里面，我们读圣经的时候都读来读去不能逃过割礼这一件事情。那么犹太人被称作受割礼的人，他们就称那些没有受割礼的人，称他做未受割礼的人，带着一个轻看的态度。那弟兄姊妹们，其实我们在美国这里，这是一个社会相当开放的地方，不像也许我们在中国不太知道什么叫割礼。这里的孩子很多时候小孩子进了医院，生下来的不是小孩子进医院哈，没有进医院，妈妈进了医院，生下孩子来他就受了割礼。那这个割礼呢也不是有时候我在想啊，恐怕这个医院里面受犹太人的影响很深的，这个医生也受犹太人影响很深。为什么在圣经里面讲的事情到现在不论是犹太人或者不是犹太人，到了医院男孩子都下来都要这么割一刀呢？ 也许我想犹太人大概人丁不够，所以他想这样一割，这些人都被犹太人了。不过这些人受割礼的时候，我想父母亲也要签同意书。昨天晚上当我们在这边写讲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太太就跟我说，你知道今天很多的人呢、就是签字一签了以后，孩子受了割礼，这个父母亲就变成Jewish mother 啊。这个其实我不是轻看犹太人的意思，而是中国人来讲也许很懂得犹太人的各样的心理。但是我所以提这件事情呢，就是在今天的社会里面来讲，割礼是变成一种好像一种医学上的实行的事情，而失去了属灵意义。虽然正统的犹太人还照样受割礼，并且以这个作为夸耀，好像保罗说他生下来第八天受割礼，而主耶稣自己在生下来的时候，为了要完成全犹太人的律法，他也受割礼，在第八天的时候不仅受割礼，而且献上祭物。那我们读这些事情之后，我们对割礼并不认识它属灵的意义，也觉得因为在新约里面主耶稣没有叫我们继续持守割礼这件事情，所以我们读的时候有些时候到底割礼和我们什么关系啊？今天我们不是主要的讲割礼，而是讲割礼的属灵意义。你知道亚伯拉罕所做的事情，每一件事情都是跟信心有关系的。希伯来书十一章告诉我们，亚伯拉罕因着信，他就离开了加勒底的乌尔，他就往迦南地区。他虽然他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他要往出去为得为业的地方在哪里，但是亚伯拉罕因着信心的缘故，他就做了这个行动。以后以希伯来书里面十一章又讲，亚伯拉罕因着信就仰望那座有根基之城，他就在地上的时候好像做过客旅的生涯。他虽然在地上，但是他的盼望他的心在天上，所以他甘心坐在帐篷里面。亚伯拉罕因着信心缘故，就在地上不肯扎根，不肯留一个永远的地方。虽然神把迦南地给他，但是他在迦南地也好像做客的一样。又告诉我们说，希伯来书又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因着信心，虽然他的妻子撒拉已经过了生育的年龄，但是他相信神要赐给他的一个儿子，并且他也仿佛从他必死的身体里面得知一个儿子。所以你看亚伯拉罕每一件事情都跟信心发生关系。他又告诉我们，他因着信心就献上以撒当作极美的祭物，他也相信神一定要叫以撒从死里复活。那么弟兄姊妹们，亚伯拉罕每一件事情都跟信心有关的。我们也可以看见，当人在记录创世纪的时候，他所记载的每件事情也是根据亚伯拉罕在信心里面的重要点所提出来的。那么在这样的眼光里面，我们就有看见创世纪十七章这里记载神和亚伯拉罕立一个割礼的约，也是一个信心的结果。亚伯拉罕和神立约，神和他立约用什么立约呢？好几次神是用祭物，有时候是用外面的祭物。好比我们十五章里面读过，他就和神立约，神就说你的后裔要做由埃及人的奴隶做四百年。但弟兄姊妹们，当亚伯兰身上一步一步经历神的恩典，他学会更多信心的功课。上次我们在十六章里面看见说，亚伯兰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他信什么呢？他还没有看见那果效的时候，就相信神所应许的，从他的自己的身体里面要生出子孙，如同天上的星，如同海边的沙那样多。亚伯拉罕，圣经里面记载，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什么意思呢？等到罗马书里面，我们上次讲过，亚伯拉罕信神这一个信心的动作，今天跟我们基督徒做基督徒信心一样的。我们相信神要救那些信神的人。就是我们自己不能靠着自己来被称义，我们不能满足神的标准，我们永远也不能满足神的标准。有一首诗歌 Top Lady 写的，他说，纵然我流泪，纵然我的双手不罢休，纵然我的眼泪不止息，但是并不能因着我的行为讨神的欢喜。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讲因行为称义，在旧约的读过来的时候，很多人以为亚伯拉罕称义是因为他受了割礼的约。保罗就要纠正这个观念的错误，因为如果亚伯拉罕可以因着受割礼而被神称义的话，那今天我们的割礼在哪里呢？我们要做什么事情才能证明我们向神有信心？所以这是保罗在罗马书第四章里面所要改正的，要对那些有圣经背景的人提出一个真理的要点，而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 若是我们明白信心所能带给我们在神的面前真正的交通和祝福的话，我们就里面有更大确定的把握。所以弟兄姊妹们，亚伯拉罕的信心教导我们一件事情，人称义不是因着行为，乃是因着信心。保罗一再的在罗马书里面就说，他现在看明了，看转了，看准了，所以他传这个道。所以他一直告诉犹太人，不要在基督割礼，而要在信心里面。那今天我们反过来讲，连亚伯拉罕受割礼都是在信心里面的表现。怎么说呢？那一天神向着亚伯拉罕显现，告诉他说，你要在我的面前做完全人，而且告诉他说，我要与你和你的后裔立约。那么弟兄姊妹们，这都是神说的话。而亚伯拉罕凭着什么能够知道这些事情必要成就呢？他信神，他相信神的应许必要成就。虽然那个时候以撒还没有生，他并没有得到一个儿子能够承受这个迦南地的基业作为他自己立足的地方，他相信神的话，他就满心相信，没有疑惑。所以神一面是根据他自己的善良诚实，他的心意，神要做工不与人商量。亚伯拉罕并不知道神要做什么事情，神有了旨意，有了计划，告诉亚伯拉罕就是了。那么亚伯拉罕在这个情形之下，他能够接受神对他说话，是出于神极大的恩典和怜悯。就在这样情形之下，神给他一个割礼的应许和记号。那么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刚才读的圣经够清楚的话，我们就知道这一个约的立定是因为亚伯拉罕相信神的话。所以说，好，你既然这样，现在在你身上要有一个受约的记号，立约的记号。弟兄姊妹，从这里看见，并不是因为这个约而叫亚伯拉罕有信心，而是因为有了信心才受这个约。如果我们讲的稍微清楚一点，同样的心情，当我们在新耶稣传福音给人，我们也要求神的儿女受浸，一样的原则，受浸不能代替我们的信心，但是有信心的人就肯受浸，这是很奇妙的。我在说信心不是因为我们受了浸才有信心，而是因为我们有信心，所以我们肯受浸。要不然这个受浸有什么意思呢？一个人从水里过去又能造成什么事实呢？乃是因为我们里面的信心看见一件事情，这个受浸好像死亡一样，意思就是我们信了耶稣基督，我们天然的生命都应该死亡，而接受耶稣基督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作为我们新生活的力量。今天早晨我还读了一本书，他讲这一个救恩那个力量，那个救恩所伤害他的果效都是在信心里面成就的。今天不是靠着我们天然的生命来活着，而是靠神所给我们生命，叫我们来应付所发生的事情，叫我们处理周围所发生的情形。是有压力在我们里面靠着神的恩典胜过，是有难处靠着我们的祷告解决，靠我们的重量，我们身上所有一些重量压力不是靠我们自己力量来处理。那么弟兄姊妹们，这一个乃是神的儿女在信心里面的操练。所以你看见没有，不是因为我们受了浸所以我们做基督徒，但是因为我们找到这条信心的路，所以我们受浸作为见证给人看见，说信耶稣人应当这样子，这一个行动表示的不靠我自己力量，靠神的恩典。割礼也是一样，亚伯拉罕靠着自己不能生育，他如何表明这件事情呢？他靠着自己不能得的子孙，他已经承认了神对他的你的后裔要你自己本身生的才是后裔。亚伯拉罕自己没有办法，他试了很多的方法都不行，而且并不是神的旨意。但是有一件事情，当他看明这件事情之后，你注意到没有，这个割礼的约是割断他一切天然的能力。他已经和夏甲已经得了夏甲，并且以实玛利已经生下来了，但是神说这不是我所要给你的后裔。到那一天他受割礼约的时候，他就承认他所有靠自己天然努力要得到的生命都是错的，这是割礼的意义，这才是他受割礼的原因。那么并且从此以后，这个割礼的约就成为所有亚伯拉罕的子孙所必须接受的一件事情。凡是亚伯拉罕的子孙都不靠天然的力量，凡是亚伯拉罕的子孙都不靠自己的力量，凡是亚伯拉罕的子孙都承认说我们靠自己的力量永远是失败的，永远是犯罪的，并且我们所做的不能讨神的喜悦。那么弟兄姊妹们，这些话 不是我这样说的，不是我一个人这样说的。研究圣经，读圣经，读来读去，圣经的真理在我们里面成型明白的时候，我们不得不获知这样一个结论。这也是保罗所说的。保罗为什么今天传新约福音那样有力量？因为他看明了。他在罗马书里面再三的讲，因为他看明了，人称义不是靠着行为，那也是因为相信神的话，相信神的话。所以弟兄姊妹们，创世纪十七章也可以说是神和亚伯拉罕立约的那个总纲。我们知道神一次一次向亚伯拉罕立约，第一次就是我必定给你子孙，我必定给你迦南地，给你这些，给你这些，都是给的，都是神给的。亚伯拉罕好像相信，往前走了一段路，信心不够，神又向他显现，再给他信心。亚伯拉罕信心一步一步起来，到了创世纪十七章的时候，是信心之约的总纲。神要对亚伯拉罕说的话都说完了，那里有一句话说，神和亚伯拉罕说完了话就上升了，因为他所要讲的话，亚伯拉罕已经完全清楚了。弟兄姊妹，我不知道这件事情在我们基督徒身上要多久才会明白。很多人做了一辈子基督徒，也不完全明白信心的奥妙。当然，我们今天也没有资格讲这样的话，但是蒙神的开启，有一点点看见信心的果效是这样。这里了不起，就创世纪十七章，神和亚伯拉罕说完了话，就离开他上升去了。好像这里的意思就是说，神把一切要讲的话都讲完了，亚伯拉罕已经完全明白，他今天所需要的就是信心了，不需要别的了，因为神已经把一切的做工的蓝图，一切他所要成就的事情都启示给亚伯拉罕，只要亚伯拉罕在信心里面接受就可以了。所以好像神很放心，他说完的话就上升了，好像父母亲出门远门的时候一样，总要对他的儿子讲清楚话才走。我这么大了，我父母亲出门的时候还是把我叫去，我要交代你一二三四讲清楚了没有，清楚了，听见没有，听见，懂了没有，懂了，他才放心走。一样的情形，神和亚伯兰讲话，把他要讲的话讲清楚，为了要叫人知道在信心里面承受神所有一切的应许。他说那话回去了。那么亚伯拉罕呢，为了表明他的信心，他就顺服神的命令做一件事情。这件什么事情是呢？就是要受割礼。弟兄姊妹们，亚伯拉罕的信心不是光听见信心，他有行动了。要很小心注意，我们前面讲的行动跟这个行动不一样。前面讲的行为是用行为来讨神的欢喜，可以称义，表示我有信心，不是。反过来讲，因为有信心就有行为。怎么知道亚伯兰懂了神的话呢？是不是？怎么知道亚伯兰神所说的话他都明白？神说我要给你立约，给你这些产业，给你这些子孙，给你这些祝福。现在亚伯兰做一件事情，就照着神的吩咐给他的家里的人，他自己，他的儿子以实玛利都受了割礼。这一个不是为了要讨神的欢喜而已，这一个是结果，不是原因。弟兄姊妹，刚才我说保罗对于犹太人来讲一定要改正这个观念，因为你知道这是割礼，是个信心的事情。如果你不信神要给你的产业，你受割礼没有用。如果你不信神的法则是要你不用天然的力量，你受割礼没有用。如果你不明白神的工作是要叫他的恩典在我们人的软弱上面显出来的话，你受割礼没有用。我不得不再用新约的比喻来讲，今天假如我们不明白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的救恩，假如不知道主耶稣已经为你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面，假如你不知道今天我们凭着相信他的血赦免我们罪，罪就得到赦免，你这样的人你去受浸没有用处。但是反过来讲，如果你真正相信耶稣基督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面，并且你真正的相信，我心里承认口里相信，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一定得救，这样的人没有理由不受浸礼，这样的人没有理由不去受洗。因为你若不受浸，就表示你不是真正相信神的话。还有什么比你永远的生命更重要的呢？对不对？所以同样情形， 讲到受割礼情形，那一个信心的原则跟今天我们新约的信徒信耶稣而得救才受浸是一样的原则。割礼什么意思？当以色列人受了这个割礼的时候，至少我想的有四五件事情是可以说明的。第一个，他们是和神立约的子民。神从来对哪一个民族、对哪一个国家立了约呢？至少在亚伯拉罕开始之前没有，因为那个时候世界上的人都背叛神，他们心急在巴别建造一座塔，要传扬自己的名，宣扬自己。他说我们要造个塔，塔顶通天，好传扬我们的名字。为什么往天上造呢？因为要跟神同等。这些人就因为反叛神的缘故，不接受神做他们的神，他们要自己做神，自己自高自大。只有亚伯拉罕，神呼召了他，他就出来。神从来对哪一个民族、哪一个国家立过约呢？只有在亚伯拉罕这一页。弟兄姊妹们，当亚伯拉罕受了割礼之后，这一个民族成为立约的民族，和神立约的民族。什么叫立约啊？立约就可以按照合约来得着应当得的那一份。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你们家里面或者你买的汽车的保险，那个保单在不在你身上？很重要的事情啊。假如你的汽车撞了以后，你凭什么叫保险公司赔你？因为这里有约，你也签了字，他也签了字，你付了钱，他收到钱，你非他非到这个情形来为你赔偿不可。假如你家里有房子，你的房契放在哪里？为什么要把房契留起来？有人说要来跟你争房产的时候，你凭着这个约，你说这是我从某某人手里买的，某某人已经清楚交割给我了，这是我的。你可以凭着这个约来支取这个约里面给你的东西，如果是房子就是房权，如果保险就是保险的赔偿权利，这些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那么弟兄姊妹们，神和亚伯拉罕立约，亚伯拉罕就可以照着神的约来支取神一切的丰富。那么弟兄姊妹们，神给亚伯拉罕的约，刚才我们已经讲这么多遍了，神亚伯拉罕可以照着神的应许说啊，你应许给我一个儿子。神对亚伯拉罕说，明年这时候我要给你一个儿子，你要自己本身生一个儿子。他可以凭着这个来支取。神说迦南地给你和你的后裔，可以凭这个来支取。如果我们用保险来情形下，我有一个条件亚伯拉罕要履行的，就是亚伯拉罕一定要世世代代遵守他的约，在割礼上面保持他信心的见证。弟兄姊妹们，今天基督徒的丰富产业，我们做了基督徒，我们是与神立了约，与耶稣基督立了约。主耶稣说，这是新约，用我的血和你们立的。什么意思？在这个血的约里面，他不再纪念我们的罪恶，赦免我们一切的不义，但是我们要相信他。唯一的条件，我们要相信他。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的相信在哪里表现？我们没有受割礼。弟兄姊妹注意听我要讲的话，很难不容易讲明白呀。亚伯拉罕怎么表现他的信心？他的子孙怎么表现信心？表现在割礼上面，世世代代受割礼。但是我们信心的表现呢？我们不相信神，我们心里说相信，口里说相信，事实上不相信。那么许多的重担忧虑就表示我们的不信，是不是？神说他要做我的神，神说你在我的里面有平安，主耶稣说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有苦难，那在我的里面有平安，我们信不信呢？我们的表现是自己担许许多多的重担。诗篇里说你们要把重担交托耶和华，但是我们不肯。弟兄姊妹，不是今天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这件事情上出了问题，而是在我们身上没有信心的果效。我们不肯交托，我们充满了对自己的信任，而且我们对自己很满足，不认为自己是罪人，不认为我需要靠耶稣基督的宝血才能侍奉他，不认为我需要靠耶稣基督的救赎我才能够存活，不认为我今天需要依靠主才能得到一切的供应。弟兄姊妹们，在这些事情上面，所以神不能做我们的神，因为我们不在信心的里面，不在立约的状态里面，不在把约更新的状态里面。今天下午有播饼机会，为什么要播饼？神提醒我们与他立约。弟兄姊妹们，这是亚伯拉罕
当初神用割礼与他立约的最要紧的意义，他是立约的子民。
弟兄姊妹们，但在我们身上，我们忘记我们也是立约的子民啊。
我们对神不忠心，我们破坏这个约，
而我们还以为一直说神可以供应我们的需要，神可以供我们满足，神能够称义我们，神可以叫我们可以在神面前得到喜悦，
不一定。
第二个表现，
这一个割礼的记号表示他的顺服，他没有和神商量，他没有问神说为什么一定要受割礼，他就是简简单单照着神的话做。
那么弟兄姊妹，今天新约的子民，我们在神在我们身上最难得到的一个就是顺服。
我只好这样敞开的讲，神在今天他的教会中间，在他的儿女中间最不容易得到一件事情就是顺服。我自己也不容易顺服的，我想我们天然生命的本性都是不容易顺服的，神要得到的就是顺服，是不是这样呢？在撒母耳记里面，听命胜于献祭，对不对？神不是要叫我们每天献祭，只要有一种态度我们顺服。那么弟兄姊妹们，如果真正我们要做个顺服的人，神会说话的，因为我们不肯顺服，所以神不说话，懒得说话了。我们有儿女，我们知道如果孩子不听话，父母亲根本就不想讲，我们还以为神不说话。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默示哈，默示不是末了的时代，是口中默示暗示。在撒母耳时代就是这样子，因为神的百姓，因为以色列人不肯听神的话，神不说话了。那么弟兄姊妹们，割礼的约要表明我们是顺服的子民。今天我们信耶稣，很多人讲信耶稣是我的好处，我有永生哈，这话不错。但是信耶稣的人，表示这些人是顺服神的人。今天在我们身上做我们基督徒责任，做顺命的儿女。上一次我们讲过，要在这个末世把神的道表明出来。如果我们不是顺服的人，这个约对我们没有用处。割礼也表示分别的子民，只有这个民族身上有割礼的记号，所以神远远一看就知道这是以色列人。那么弟兄姊妹，今天在我们身上，是不是我们基督徒也是被神分别为圣的人？分别的意思就是圣洁。旧约的时候是借着割礼的约把他们分别出来，今天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把我们分别出来，叫我们做一个圣洁的子民。罪在我们身上没有地位，不能在我们身上留下记号，我们是已经因着良心被宝血洁净而一直活在圣洁的状态里面。如果犯罪，如果失败，立刻求主赦免。所以弟兄姊妹，割礼的约说明很多事情，更重要的当然割礼意义是除去肉体的情欲。所以你知道以色列人呢，把这些事情看得他们没有完全懂得，但是有些事情他知道的。你好比记得吧，创世纪后来就是以色列人人数增加了，到了雅各的时候，他们要回伯特利去，他们要去敬拜神，他们从巴旦亚拉回来了，路上经过苏哥那里，经过示剑那个城，示剑就出来，这个雅各的女儿底拿就出去看望那里的女子，结果哈摩的儿子示剑把他玷污了。其实示剑是爱他的，所以就来跟雅各求亲，雅各就不知道怎么办好。好了，他的儿子西面和利未回来了，他们心里是气愤的不得了，怎么可以这样待我们的儿女妹妹。但他们不说话，他们用一个诡计说，好啊，如果你要我们和你们通婚，我们要留在你们做生意，可以，什么都可以答应，但有一件事情，你们的男子都要受割礼。这些表面上冠冕堂皇的理由，哈摩的子孙听了接受了，因为他喜欢底拿。等到哈摩和他的儿子示剑在城门口把这消息告诉当地的所有城里面的人，所有男丁都受了割礼，因为他们要和以色列人一样。 结果西面和利未就趁他们这些男丁都在疼痛的时候用刀杀了他们。弟兄姊妹们，以色列人以这个分别的记号和世人分别，所以若是神的儿女对于我们基督徒的和世界上的分别没有感觉的话是不对的。摩西当他要出去侍奉的时候，在埃及地，他从他要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当他出去的时候，耶和华要杀他，为什么？因为他自己的儿子没有受割礼。弟兄姊妹们，我们是分别为圣的人，神在我们身上看得非常严重。刚才我讲雅各的事情，西面和利未是绝对错的，因为他们把那个分别为圣的事情把它用在自己的事情上面。以色列人百姓出埃及还没有进迦南，40年在旷野里面，我们知道以色列人犯罪的事情，在旷野里面40年里面没有人受割礼，一直到他们快要进耶利哥的时候，在基甲那个地方，全体以色列男丁再一次受割礼。所以弟兄姊妹们，神的儿女分别为圣是非常要紧的一件事情。割礼在我们身上表明我们和神立约，表明我们向着神顺服，表明我们是分别为圣的人，表明我们是洁净的。如果割礼都能表明这些事情，在新约里面更加因着我们信心与神立约要表明这些事情。但是以色列百姓到了后来就是以割礼为夸口，他们称那些没有信主的人是未受割礼之人啊，这里有一些圣经是写错了啊，指着割礼夸口，不是申命记二章十一节，是以弗所书二章十一节。他们指着割礼夸口，但是呢，事实上他们并不能遵行律法。你知道割礼好像是一切遵行律法的一个总成，一个外表的事情。守割礼意思就是说他们要遵守神的命令的，但是事实上他们不能遵守。所以这个割礼的约在以色列人身上慢慢的慢慢的失去它属灵意义，也变坏没有用了。那么弟兄姊妹们，以色列人在割礼事情上面失去了它属灵意义，神对于神的百姓，对于他的儿女还是一样在信心里面再呼召。所以刚才我们讲亚伯拉罕是受割礼之人的父，现在到新约里面罗马书里面保罗说什么，保罗说亚伯拉罕也做了那些未受割礼而信的人的父亲。神也亚伯拉罕有两种子孙，一个是犹太人，一个是基督徒，你知道吗？亚伯拉罕有两种子孙，一个是犹太人，就是今天我们所看见那些所有犹太人都是亚伯拉罕子孙，他们也以此自夸。另外一方面呢，所有的基督徒是真正的犹太人，是好的意思，不是坏的意思，是真正的亚伯拉罕子孙。心里做犹太人的是真犹太人，心里受割礼人是真受割礼的，这个才有用。因为神还是要在信心的原则里面呼召人和他立约，是不是这样？弟兄姊妹们，当你和人立约的时候都在信心里面，但是因为怕人没有信心，怕人的信心不算数，所以立了约。你看奇妙不奇妙？你买房子为什么不能口说无凭？口说呢？口说怕没有凭据啊，所以立了一个约。但是立约的时候是因我是完完全全的相信他要照这样做，你才立约的。With all good intention， 我们的意思都是好的，要照这个话做，所以立了约。但是因为人不晓得是记性不好呢，还是心容易太容易变，所以不得不靠这些文约来照着规矩办事。弟兄姊妹们，这是已经人不像神那样单纯，所以才有这些世上的约的问题出来，所以才有律师要解决合约的问题，对不对？但是神一直要呼召人在信心原则里面再和他立约。这个约是什么呢？这个约我们就叫做新约。刚才我们约略提到了这个约，新约代替了旧约。旧约是在外面文字上的，在律法上的，在仪文上面的，新约呢？新约在我们心里。所以信耶稣是怎么信法的？心里信，真正的信。 神和我们立约不再在外面文字上，是在我们心里面。以西结书说，他要和我们再立新约，立在我们心里面。耶利米书告诉我们说，那个时候不用个人教导自己乡邻，每一个人都要认识神。为什么？因为在心里面。弟兄姊妹们，今天新约最大的祝福就是神能够直接在我的心里，在你的心里向我们说话。当我们接受主的时候，主在我们的心里，这是新约里面最奇妙的祝福。因为照着旧约看，那些在外面立约的都没有用了，那些都渐旧渐残渐衰，都要没有用的，只有我们的心能够归向神才是有用的。这是新约的奥秘，这是新约的挑战。今天什么人都做好的基督徒，不是在外面看的，是在心里的问题。所以主耶稣对撒玛利亚夫人说，拜我的，拜神的人要在心灵和诚实里面敬拜他，因为神正在寻找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他的人。他们说主耶稣说，他们用口唇嘴唇尊敬我，心里却远离我，所以拜我也是枉然。假如我们的心不归给神的话，我们所立的约都没有作用。但是新约最奇妙的就是做工在我们心里面。为什么有些基督徒他属灵路走得远，走得长，走得深，心不一样？因为他心里面有约，他真正的在灵里面和神立了约，这是真的东西。我不是说那些人没有得救，但是因为我们向着神不专心，这个约在我们身上没有多大的功效。新约跟旧约不一样，十字架的救恩已经代替了靠着献祭、靠着献牛羊的祭牲的来讨神的欢喜。新约和旧约不一样，十字架是耶稣基督独一为我们成全的工作，我们没有什么功劳。新约和旧约不一样，旧约的人怎样靠着牛羊祭牲到神的面前来，祭司替他们宰杀牛羊，把血洒在祭坛旁边，把肉焚烧献给神。新约里面主耶稣独自为我们担当罪的羞耻，新约里面主耶稣独自为我们背负罪的重担，把他背到加利山上面，他为我们被挂在十字架上面，他一个人为我们成全的，这个是恩典。所以十字架的救恩已经代替了从前律法献祭的遗文，但是最要紧的，这个约是靠着立在我们心里面。弟兄姊妹，所以你看新约的道路经过这么多几个世代几个民族的失败才慢慢显出来。新约的路是什么？最要紧一件事情，因信称义才是道路。今天我们忘记了为了这个真理，以往的圣徒们付的代价有多少。马丁路德最要紧的一个留给俗世的，留给世界上的产业，留给后代的人，就是他重新看见圣经里面讲因信称义，因为信心的缘故可以在神面前蒙的悦纳。这个因信称义的道路今天显明出来了，是怎么显明的？拜受亚伯拉罕的恩赐。因为亚伯拉罕这样经历的，所以保罗一看说不对，亚伯拉罕信神不是因为外面行为，乃是因为他信心，他称义是因为他的信心。这个路已经显明出来了，加拉太书里面又说因信称义的道路已经显明出来，从前把我们的这些子民圈在律法里面，叫我们给有规范，怎么样才可以讨神的欢喜，要守十条诫命，要怎样怎样怎样，要献祭等等。他说那个时候我们是做小孩子，神的恩典还没有显明，所以我们暂时被圈在这个圈子里面，等到后来因信称义的道路已经显明，这个就不需要了。当我们会了更高深的数学之后，很多一些基本的观念在我们里面，所以最早的那些加法我们不需要花努力时间努力，我们已经会了。一样的道理，因信称义道理已经来了，我们这些人是因信成为神的后嗣，成为他的产业，我们就知道我们和神当中关系不一样的。我们不是单单讨神喜悦而已，神要把他自己给我们， 神的生命要在我们里面，不必再受隔离了。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一个路，亚伯拉罕也做了未受割礼而信之人的祖宗，信心之父。我们一直讲亚伯拉罕信心之父，为什么？他是头一个看见信心的人啊。现在我们知道，现在我们知道，从前割礼怎样是信心的印证，今天我们也有信心的印证，因为我们重新认识割礼的价值，而我们认识什么叫真正的割礼。那么弟兄姊妹们，假如有更多时间，我们应该仔细看圣经，但是我们时间不够了。罗马书第二章里面讲，保罗说真割礼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仪文。那弟兄姊妹们，到底我们这些人是不是真正有割礼的？是不是真正很合神立约的？是不是真正要借着在我们心里所立的约来遵行神的旨意，不在乎肉体，不在乎外面，是在心里的，是在灵里面，在乎圣灵，在乎灵里面。真的割礼也不是人手所割的。提哥林就是二章十一节告诉我们说，我们在基督里受了非人手所立的割礼。那么弟兄姊妹们，这个割礼既然不在我们肉体，我们心里受割礼，心里怎么受割法？没有法子的。什么叫心里受割礼？就在我心里面有那一点点基本敬畏神的感觉，好像一牵动到某一程度，我里面就会伤痛。弟兄姊妹们，这个是心里面的割礼的问题。什么人尊重神，什么人敬畏神，是因为心里有割礼。你我在外面不能为他做定断的，你我也不能判断他到底真正爱神还是不爱神，但他里面有，心里面有真正的割礼。弟兄姊妹，今天如果在我们里面有这样一种受割的态度，那是有福的。心里面受割礼是真正的割礼，敬畏神，不敢妄为，任意妄为。而且这一个割礼是除去肉体的情欲。我们讲肉体情欲，不光是指性的犯罪，不是指那一个。今天很多的人，他肉体没有受过割礼，这个人是凭着自己的意见活着的，这个人是凭着自己的喜欢活着的，没有一个人能够替他改变他的，因为他的情欲根本没有受神对付。那么弟兄姊妹们，我怕很多基督徒做了十年二十年基督徒，还是一样凭着自己的肉体，他的肉体来说，哎，我要遵循神的旨意，所以我不犯罪，我不去酒吧，我不去那些不该去的地方，但是还是在肉体里面，不是靠着神活的，还是靠自己的意志，而不是靠神的恩典。所以这样的人，他是在挣扎痛苦里面，他要想要遵循神的旨意，但是又靠着自己又做不到，在那里一直挣扎，一直努力，一直来来回回，不能解决问题。因为他不懂得真正的心里面神所受的不是人所受的，所受的割礼是除去我们肉体的情欲。使徒行传第七章里面，那一个真正懂得这件事情的人，斯提凡在那里讲的时候，他指着以色列百姓说，你们这些是心欲而未受割礼的人，耳朵也没有受割礼。他说怎么样呢？你们这些常常抗拒圣灵。所以你看见没有，一个人真正心意而受割礼的人，会听见圣灵的声音，会接受，会顺服。腓立比书第三章说，我们这些真正受割礼的人，是以灵来敬拜神的，不是在外面的仪文里面，是真正灵里面真正向着神的敬拜顺服的，真正的奉献给神的人。弟兄姊妹们，只有这样的人，罗马书第二章里面讲，这样真正受割礼的人，不像那些在肉身受割礼而不能守全律法，因为我们里面有这个割礼的约，我们是顺服神的，我们是敬拜神的。真割礼的功效，加拉太书五章告诉我们，
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要紧的是新造的人。但另外一面第五章里面告诉我们什么呢？他说我们这些心里面受割礼的人有一个果效，就是能够发生仁爱的心。所以弟兄们，你看见没有，真正神的爱也是心里受割的人出来的。保罗告诉他们说，受割礼在基督耶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保罗说什么？那个信心和爱心是真正我们和神立约的之后的结果。弟兄姊妹们，今天教会里面不是没有人传讲因信称义的道，但是因信称义真正的表现在哪里？表现在我们肯顺服神，这一个是今天教会缺少的。今天教会里面缺少的是真正神的儿女肯全心把自己摆在神的约里面的，真正在心里面受了割礼的人。这样的人敬畏神，这样的人顺服神，这样的人分别为圣，这样的人是圣洁的子民，这样的人在他里面有真正从神来的爱心，这样的人懂得怎样遵循神的律法，这样的人不是靠行为称义，这样的人是个真正的基督徒，是真正像亚伯拉罕在信心里面讨神的欢喜而顺着他脚中去行的人。弟兄姊妹们，割礼没有过时，尤其是割礼的意义不会过时。今天我们常常讲不要受割礼，并不是说不要讲割礼的意义，不是说今天在旧约里面所有那些成就的信心的产业今天我们都不要，我们要的虽然不在外面受割礼，因为外面的割礼并不是真正的割礼。犹太人在肉身上面行割礼几千年下来，没有叫他们改好一点。亚伯拉罕的子孙，信心的子孙，是真正认识神的人，这一个在我们心里受的割礼能叫我们生命改变。我在说亚伯拉罕凭着信他立了割礼的约，可惜他的子孙不明白信心，只守外面的割礼。但是真正有信心的人应当懂得割礼的意义。神已经在时代上面分开，不需要我们再受割礼。我不能完全说割礼就等于受尽啊，不能这样讲。但是在信心里面认识神的人真正是有割礼的，真正是神的手他的立约立在我们的肉体上面，并且立到永远的约，在我们身上是动过神刀痕的人。我们里面有敬畏，我们不敢凭着自己情欲活着，不敢凭着自己喜好活着。那弟兄姊妹们，这样的人神要叫他承受神的产业，这样的人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平静承受迦南地产业的人。但愿今天神的话不过去，在旧约里面怎样对亚伯拉罕立了割礼的约，今天在我们这些新约的人身上还看见神要得的这样一帮人是作为他立约的对象，而我们这批人是真正能叫神的约在我们身上发生功效的。但愿神的爱因着我们里面生命的改变而显出来，但愿信心的果效在我们身上显出来，但愿神的荣耀从我们身上显出来，但愿教会充满了这样的见证。我们一起祷告。祝我们瞻仰以往的圣徒们所有的经历，我们心里实在佩服。主啊，你给我们属灵的眼睛，叫我们看见以往在信心里面的伟人他们所做的事情。主啊，他们是那样的相信你，那样的顺服你，那样把自己摆出来交在你的手中，我们里面极其羡慕。主啊，今天早晨借着亚伯拉罕经历再来教导我们，叫我们懂得什么叫真正的割礼。主啊，他因信称义固然得到了你所应许的，但是他在行为上面他有所做的一切证明他的信心。主啊，今天求你叫神的儿女在信心和见证上面能够配合。主啊，不是叫我们仅仅口头上有信心，叫我们的生活行为彰显那个信心的果效。主啊，这是教会所有的缺乏，也是我们今天在你面前一切侍奉的目的。主啊，求你纪念我们。今天早晨当我们在你面前听你自己话语的时候，我们相信圣灵要把这些话放在人的心里，叫我们格外警惕做基督徒是何等严重的一件事情，并且因着这个严肃，你再一次呼召我们抛弃世上的一切，叫我们专心来跟随你。 主啊，我们如今都要说，我们是凭着你永约之血，已经在心里面真正受，已经受了那个真割礼的人。主啊，但是我还求你，叫这个真割礼在我们里面有真果效。主啊，旧约的子民怎样，那些外面的割礼没有产生果效。今天我们虽然是心里受割礼，若是我们不明白，仍然不能产生果效。主啊，今天我们就祷告在你的面前，既然保罗所看明的那个真割礼的意义，今天我为了教会求你，叫他成就在我们每一个你的子民身上。主，我把赞美感谢归给你。主，何等的好，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舍命，已经为我们流血，已经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他的血能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赦免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今天因着这一个福音，你呼召我们到你的面前，主，我们接受你的宝血救赎，也求你在我们里面有真的割礼，好叫我们生活行为见证耶稣基督的荣耀。我们就这样依靠祷告仰望，靠着耶稣基督的名， Amen。